敬爱的母亲姐妹们，这个感谢主特别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说声愿神报答你们的劳苦，愿神在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身上让你们看见你们劳苦的功效没有徒然，愿神大大的恩待也保守你们所有的子女们，在他们的一生一世都能够像哈拿的儿子撒母耳，在神的手中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更愿神保守你们的儿女们，在这一个悖谬弯曲的世代，在这个恶者掌控的世界里面，他们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靠着主刚强壮胆，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行走不疲倦，奔走不疲乏。也特别祝福所有今天在座的姐妹们，身为特别是身为母亲的，愿神让你们身心灵都健壮活泼，满有神丰富的恩典。刚才 BJ 弟兄带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大部分的人都不陌生。从哈拿他因为耶和华神使他不孕，他在耶和华神面前他的切切的祈求，他的心态实在是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拿在神面前长期的祷告，神让他等候。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常常我们要打电话到某一个公司，或是打给政府的机构，电话一拿起来就是，如果你要什么请按一，你要什么请按二，你要什么请按三，等到你拨的二，又说你要什么请按一，又要拨什么请二三，哦，搞得人急死了。在这等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还不如开车去，反而还快，还解决问题了。往往我们跟哈拿一样，我们常常打电话给神，透过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哀泣的哭求，切切的祈求，似乎好像神一直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尽管我们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神有的时候神却要我们不要挂下电话，不要急着想要立刻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按照我们的旨意能够成就，而且是快快的成就。因为神做事情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神有他的时间，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如何成就是最好，按照什么样的过程来成就是最好。但是我们人都是往往迫不及待，希望神立刻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旨意来成就，可是神却不是这个样。在人类历史里面，唤醒人心的大复兴，属灵的大复兴，没有一次不是从痛苦、眼泪与磨练当中生发出来的。哈拿他必须先成为一个灵里忧伤的人，神才会把扭转时代的撒母耳赏赐给他。撒母耳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一个先知，他是从祭司的时代扭转进入到君王的时代，所以撒母耳是神赏赐给哈拿 透过他在神面前切切祷告祈求并等候，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想到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是非常艰危的一个时代。耶利米这一生他是流泪的先知，他一生经历许多的创伤，经历许多的误解，经历许多的陷害，经历许多的逼迫，经历许多的这个耻笑、挖苦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虽然经过这么多的创伤，当他在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神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当初我读这节经节我不懂，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就想起来耶利米也好，哈拿也好，耶和华神使他们行在黑暗中。为什么行在黑暗中呢？就像以前 Kodak 我们的照片胶卷都是要在暗室经过化学水给它冲泡，化学剂冲泡在暗室里面，如果不经过暗室的化学水的冲泡来处理的话，那这个胶卷就绽放不出生命中美丽鲜艳的色彩。那么哈拿他的流泪带来了真实的喜乐，耶利米的是流泪的先知，也因为他忠于神的旨意，他后来带来了许多的欢喜快乐。先知哈巴谷其实也是一样，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些经历过忧患，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经历到神在他们生命中莫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思想哈拿，在极痛苦和忧伤的当中，他受到他的情敌，他的情敌是谁呢？就是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另外还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叫做毗利拿。毗利拿呢，他因为他有孩子，哈拿不孕没有孩子，毗利拿呢就挟儿女以自重来欺负哈拿，所以毗利拿就成了哈拿的情敌了。那么为什么犹太希伯来民族的妇女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生孕，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有一句话，神当时咒诅蛇，神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一节经节成为犹太民族希伯来民族所有妇女一个最大的盼望，也就是他们都希望弥赛亚能够从他们而出。所以哪一个妇女能够弥赛亚从她而出，那个妇女就觉得她是非常有福分的，就像玛利亚，她是最蒙福的大蒙福的女子。所以对于一个希伯来的妇女，如果她不生孕，她不能怀孕，在她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耻和痛苦。这还不打紧，结果她又偏偏碰到一个情敌，就是毗利拿，一直来欺负她， 这还不打紧，哈拿又面对一个被他们教会的牧师，当时的祭司以利轻蔑他，轻看他，认为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说他是喝了酒等等等等。你想想看，对于一个不能怀孕的妇女，她在这种环境之下，她身心灵何等的痛苦呢？更何况当时哈拿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就可以看出来哈拿所处的世代是内外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忧虑。外在的隐忧是什么呢？当时是世师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这是第一个。第二，当时因为个人任意而行，谁都不肯服谁的情况，所以耶和华神言语稀少，这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第三，哈拿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时代呢？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一个时代。第四，哈拿所处的时代是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的时代，这是哈拿所处的外在的环境。那么内在的环境就是他有一个情敌庇利拿要借这个机会挟儿女自重来欺负他，所以对于哈拿这样一个妇女来讲，她真是内在外在环境都使她非常的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和伤害。但是感谢神，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虽然娶了两个妻子，但是却是非常的爱哈拿。庇利拿挟儿女自重欺负哈拿，子女成了庇利拿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庇利拿天性的母爱里面夹杂着自私的动机和目的，儿女成了提高庇利拿的家庭的地位和身份，使得哈拿受尽了委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与哈拿在当时的世代其实没有两样，我们也同样面临了外患跟内忧。我们的子女所面对的外患是什么呢？第一，社会的风气非常的败坏；第二，道德非常的败落；第三，公立学校的教育非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观念，进化论、唯物论等等；第四，性别倒错紊乱 transgender； 第五，连厕所都不分男女了；第五，是一个是非不明的时代；第六，是整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第七，现在特别在美国的社会，吸食大麻、抽烟、喝酒、乱搞男女关系、性开放等等，这些对我们的子女都是造成非常大的威胁，这都是外患。再来第八，就是孩子们他们的思想观念跟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整个不一样了，他们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一种 peer pressure。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们不再以父母亲的价值观为价值观，他们宁可认同他们自己的 friend， 他们不再认同父母，这是外患。内忧呢，我们的子女到了青少年，特别是 teenager， 从13岁到19岁进入到叛逆期，这往往是令我们做父母的担忧。第二，孩子们受到世俗的影响，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宁可听他们朋友的话， 第三，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责任，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可能也或多或少某种程度的世俗化，结果很容易就反射到我们子女的身上，透过我们的养育、教导、管教等等，使得我们的孩子在态度反应上就反射出我们的价值观或是我们的道德观。那么这些往往有的时候使我们更加的头痛，我们拼命想给孩子在世界上最好的，什么都让他去学，跳舞、画画、学中文、学游泳、学武功、学什么都学，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把属灵的资产承传给他们，实在是可惜了。难怪我们的孩子他们更容易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就随波逐流。那么青少年的孩子是一个反叛的年龄，他们曾经吃过禁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以为他们的眼睛突然明亮了，他们对什么事情他们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也认为他们已经自立了。从前我们做父母的还有学校的师长的教训，他们都认为过去我们是在骗他们的一种把戏，所以他们现在呢，对于现存的制度他们起了反感，他们甚至想要破除他们父母亲，也就是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老古董、老思想的观念，他们已经不再认为我们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们能力又不够，说他们成熟吗？并不成熟。当他们面对真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办法去应付，对于未来他们就更加的恐惧了。而少年人他们自己很自负，又不肯向父母来请求、来请教、来求教，那只好去找他们的烂朋烂友啊，去向他们讨教，这一下就完蛋了，跟当初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一样，不听老年人的话，却听少年人的话，接着呢，这些孩子们就随波逐流，就跟着他们世俗的这些同学哥们，就跟着就走放荡的道路。今天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的孩子们碰巧来到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最糟糕的世代，也来到像美国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环境里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似乎夹杂在两个不同文化的缝隙当中，在家里面他们是中国人，到了学校他们是美国人，到底我是美国人呢还是我是中国人呢？他们有的时候心里自卑，那么对于自己的 identity 造成紊乱。另一方面，那么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免不了会有一个跟其他家的孩子来做比较的心态，我们常常有时候可能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某某家他们的孩子多好，你看你这副德性，哎呀，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孩子就更是带来他的心理上的一种挫折，加上我刚才讲的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自己他都不清楚。在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最需要给孩子的是让他知道 他是基督人，要把基督的信仰带给他。他尽管夹杂在不同的文化的缝隙里面，他也不会乱了方寸，他可以走得很稳。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这个。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第一个到第一个侍奉的工厂在加拿大。那个时候因为自己有两个孩子，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准备进大学，小儿子准备进这个初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在教会的表现我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与其说我担心孩子的表现，不如说会不会孩子们表现不好，使我这个做牧师的脸上无光。因为我自己做父母亲父亲的一种虚荣心作祟，所以呢，我对孩子的要求不是真正为了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我自己。也因为这样，神光照让我看见，如果我的心态要孩子所谓的听话，要孩子所谓的光宗耀祖，要孩子的好，这些从人的角度没有错，可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就应该更多学习操练，把自己的孩子透过祷告和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因为我们的孩子如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在外面，我在教会可以是像一个牧师，但是在家里面我是不是活出一个牧师父亲呢？这个是神常常要我能够得警惕的。那么在这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女，特别当他们进入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操练学习，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朋友，不把他们当作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要如何如何。因为我以前跟我的大儿子就是我曾经失败过的地方，当神光照我以后，感谢主，我原来跟我大儿子的关系几乎决裂了。我大儿子非常的叛逆，可是后来神的怜悯，当我调整自己的心态，现在我大儿子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而且他也同样在教会做传道人侍奉神，那完全是神的恩典，神在我的身上做调整，然后神就在我们的子女身上神做改变的工作。曾经有一对父母，他们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在学校读书也不好好读，每一天晚上弄得很晚不睡觉，头发又留得非常非常的长，不肯把头发剪掉。有一天这对父母就把这个孩子叫来，跟这个孩子约法三章，说孩子啊，如果啊，不，等等，我漏掉一句，这个孩子呢长大了，他想跟他的父母亲要买一个车子，这个父母亲呢东想西想，就跟这个孩子很有智慧的约法三章，他不用吼叫生气的方式，也不用这个啰里啰嗦的方式，他却用幽默有智慧的方法，冷静的方法，尊重孩子的方式，把他当作朋友一样的方式，达到了他们的教育的果效。这个孩子呢想要一个车子，父母亲就跟孩子说，你要车子可以，可是约法三章有三件事情你要做到了，我们就给你买车子。孩子很高兴，说哪三样呢？第一，你所有考试成绩都要达到 A， 你才能够有车子。孩子说没问题，我一定好好努力。 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每天晚上11点以前必须上床关灯睡觉，不能够再熬夜。孩子说好，为了要车子，孩子就愿意坐。第三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头发剪短。孩子嘛，没有讲话。好，结果3个月以后，成绩都拿到 A， 没有问题，也每一天11点上床睡觉也没有问题，就是头发没有剪短，都没有剪。结果父母亲就问孩子啊，你第一项第二项都做到了，为什么头发第三项你不剪短呢？这个儿子很聪明，这个儿子说，爸爸妈妈，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也留长发，所以为什么我不能留长发？这个母亲呢很有智慧，这个母亲就说呀，孩子啊，耶稣那个时代没有车子，所以呢你也没有车子了。那这里面你看到一件事，就是做父母的把孩子当作朋友，用尊重孩子的方式，用冷静的方式，用幽默的方式，用运用智慧的方式，能够达到管教孩子的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我想做父母的，我们尽管对孩子如何，我们不能够失去做父母所应该有的原则和立场。当我们在孩子面前，第一把他们当作朋友，第二坚持生活上的原则，而不是用高压的手段的时候，不但孩子们长大了，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长大，我们也在成熟。哈拿他在痛苦当中，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第一他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他心中静默，第三他痛痛的哭泣，第四他倾心的吐意，第五他祈求到底。比起当时的祭司以利，哈拿在祷告，而祭司以利还不如哈拿。哈拿是一个平信徒，祭司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平信徒在神面前的前进。亲爱的母亲们，亲爱的姐妹们，你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你是一个祭司的位分，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正如同哈拿的祷告被神所看重。圣经神说，我们为孩子祷告，为神的国祷告，我们所流的眼泪，耶和华神他用皮囊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囊里。哈拿的祷告是到神面前心中静默，痛哭哭泣，倾心吐意，祈求到底。他的祷告其实就看见神不但悦纳他的祷告，而且神按照他的时间他就成就了，结果赏赐给他撒母耳。我现在要分享一个 John Wesley 他的母亲叫做 Susanna Wesley。 Susanna Wesley 是1669到1742。 Susanna 她第15个孩子，她一共有19个孩子，她第15个孩子叫 John Wesley， 她第18个孩子叫 Charles Wesley。 John Wesley 是英国有名的布道家，是卫理公会的创办者，他带领英国福音信仰的大复兴。那么第18个孩子是 Charles Wesley， 他是杰出的诗歌的作者，他一共写的诗歌有超过6000首，在我们教会的诗歌本里面有不少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名垂不朽。 的非常好的这些诗歌。那么1689年，苏珊娜嫁给了圣公会的牧师，叫做 Samuel Wesley， 他们一共生了19个孩子，然而19个孩子有10个要么是夭折，要么是年幼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只有9个孩子在他们的带领下顺利的长大成人。面对孩子们陆续的离世，有10个孩子离世，又面对苏珊娜她的丈夫不善于理财，导致了物质生活的贫乏，可是苏珊娜·威斯利对神没有任何的埋怨，反而更坚定了他对神信仰的真诚。年轻的时候，苏珊娜就决定不要像周围的孩子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游乐游玩上面，他要善用更多的时间读经和祷告。每一天他在繁忙家务和教育孩子的工作当中，苏珊娜每一天要分别2个小时的时间与神亲近。他总是拿着圣经坐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把他的围裙罩在头上，形成了一个类似会幕的样子。所以他的孩子们只要一看到这个信号，这个 message 或这个 sign， 就知道要避开，让母亲能够安静的灵修祷告，花时间与丈夫，为丈夫也为他们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祷告，并且得着了神的话语的装备，在每一天繁琐的家务中吸取了重新得力的泉源。除此之外，苏珊娜不仅是一个慈母，她也像一个严父，因为父亲忙于教会的事工，在她的 homeschooling 里面，苏珊娜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教导每一个孩子，他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亲自为孩子们写了3本属灵的教科书，并且认真教导他们圣经中的真理。他固定每一个礼拜举行一次的家庭礼拜，全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以确定他的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并且在真道上成长。甚至他还拨出时间每一个礼拜一次与一个孩子单独的谈话，关心了解他们个别的需要。苏珊娜曾经在日记里面写道，求主赐我恩典，使我能尽心看顾你所赐给我的孩子的灵魂，让我能够把纯正的信仰的原则深植在他们的心中。1735年 John Wesley 和 Charles Wesley 因为他们在教会界的成就，被美国乔治亚殖民地邀请到那边去传道。 John Wesley 当时有点放不下他年迈的母亲苏珊娜，所以 John Wesley他舍不得他的母亲，可是他的母亲苏珊娜告诉 John Wesley 说，如果我有20个儿子，他们全部都去服侍神，尽管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也心甘情愿。这是苏珊娜伟大的母亲，她为她的孩子9个孩子流了多少的泪，付出多少的时间，付出爱心的管教，付出他的一生的青春在孩子的身上，结果神把这9个孩子一个一个都成为被神所悦纳，特别出名的就是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从物质方面来看，苏珊娜可以说是艰苦贫困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衡量，他的一生实在是荣耀丰富的。 他对儿女的影响以及所留下来的属灵的产业，为后来的基督教家庭教育 homeschooling 带来了深远的祝福。这绝对是他多年来不懈怠地祷告与神同工所结出的果子。感谢赞美主。从 Susanna Wesley 也好，从 Hannah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神面前其实扮演了一个祭司的角色，甚至连当时的以利都比不上像哈拿这样一个平信徒。亲爱的母亲们，亲爱的姐妹们，你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你在家庭中你的角色，你也是一个祭司，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心中静默，痛痛的哭泣，倾心的吐意，祈求到底，你所扮演的祭司的角色必然能够达到果效。什么是祭司的角色？自己先有祭司的生活，用你的信仰来影响你的子女。第二，因为你有祭司的角色，你的生活的见证在家中，包括父亲是不是爱母亲，母亲是不是爱父亲，双方是不是彼此尊重，双方是不是彼此分担，如果妈妈煮菜，爸爸是不是洗碗盘盆锅盆等等，双方是不是互相敬重，这是无形的生活的见证，给孩子最好的榜样。第三，陪你的孩子读经和祷告，带他读经祷告。如果他现在不在你的身边，你常常不要忘记，孩子们可能不太会打电话给你，你打电话给你的孩子，关心他，为他祷告，用你灵修所读的经文，你所领受的与他分享，让他一直沉浸在神的话语跟恩典里面。第四，敞开你的家庭查经，让你的儿女可以参与，这也是我们小组事工将来可以做的。第五，你不要忘记你有向你的儿女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的儿女非常需要福音，亲爱的母亲们，其实包括做父亲的弟兄们，我们不要忘记要向我们的儿女传福音。什么叫福音呢？简单的说，福音除了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所做的事，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整本圣经就是福音，整本圣经的做人处事的原则就是福音。我们用圣经的原则和标准来影响我们的子女，这个就是向子女传福音，免得他们走偏差的道路，甚至成为浪子。第六，可以的话，建立家庭的祭坛。什么叫做家庭的祭坛呢？就是每一个礼拜跟你的孩子聚在一起，大家用非正式的方式，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有心灵的沟通，用神的话语把你在这个礼拜生活中的体验和领受和心得跟孩子来分享，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 speak up， 把他们心中的困难来跟你分享，建立起家庭的祭坛，建立起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建立起那个爱的那个 bond， 那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果效绝对会令你出你意料之外的那个果效，我们会经历神更大的恩典。最后做个结论，当哈拿在那痛哭流涕祷告等候，好像神一直都没有答复他，没有应允他，可是他不灰心，他在神面前切切持守等候跟祈求，他知道神是不打盹的，神是不睡觉的。 他也知道少年人虽然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全然的跌倒，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神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亲爱的姐妹们，特别做母亲的，恭喜你们母亲节快乐。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更需要我们需要紧紧的依靠他，让他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使我们重新能够拾起我们做父亲或母亲，我们扮演好一个祭司的角色，使我们的孩子一生一世都走在神的正道上。愿神祝福大家，愿神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很短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贝的话语，透过哈拿的榜样，成为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楷模。我们再一次的向主感谢，再一次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姐妹们，做母亲的，求主报答他们一生的劳苦，愿主纪念他们，也让他们更深的沐浴在你的保守、你的恩典底下，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